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圣经神学。拜偶像这个话题对现代人来说是极其遥远，甚至是无法理解的。我们把拜偶像和迷信、宗教甚至是邪教联系起来，但其实拜偶像的实质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文化。世界上只有一位真神，这位真神就是创造者、全能的父、天地的主，也是一切可见不可见事物的创造者。只有这位神是配得我们人类敬拜和赞美的。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在敬拜他，敬拜他的人也并不是彻彻底底的敬拜他。圣经的叙事主线对于敬拜神和用偶像代替神、错误的敬拜有很多的描述和分析，是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学习的。首先我们要定义什么是拜偶像。拜偶像就是敬拜任何真神以外的事物，无论是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拜偶像可以是内在的，也可能是外在的。凯勒在《诸神的面具》这本书当中这样描述，偶像就是对你来说任何比上帝更重要的事物，任何比上帝更吸引你的心和你的幻想的事物，或任何你以为可以借之得到你所想要之东西的事物，但其实那些东西是只有上帝能赐予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圣经中关于拜偶像的故事。我请你打开圣经，翻到我们非常熟悉的以赛亚所发出的预言，在圣经以赛亚书6章8到13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神差派以赛亚去向以色列宣告神审判的信息。为什么神要审判以色列呢？这是因为以色列拜偶像。拜偶像是以赛亚书1到5章当中描述的以色列所犯的主要罪行。然后在第6章出现了一段对神圣洁属性的赞美，然后神宣告赦免了以赛亚，然后呢，以赛亚被交托以向耳聋眼瞎的以色列民宣告神话语的责任，最后描述这一审判所带来的果效。这时候我们会好奇，为什么神要差派以赛亚去做出宣告？因为神自己也说了，他们的心是会继续刚硬的，他们会继续犯罪的。这就让我们很难明白，但是我们首先要明白这段经文发生在圣经叙事的哪个阶段。在这段经文出现的时候，以色列犯罪再犯罪， 最后神向整个民族做出了有罪的审判。我们知道神是完全圣洁的，现在他要审判以色列不圣洁的罪，拜偶像的罪。虽然我们在这段经文中没有看到偶像这个词，但是偶像的概念却藏在经文当中。请留意这里面所使用的语言，以赛亚本来要向以色列民去讲一段话，他们应当听，但是其实他们是不听和不想理解的，他们听却听不进去，看却看不进去。换句话说，他们是眼瞎和耳聋的。而在整本圣经当中，耳聋眼瞎通常被用来指向拜偶像。在42章，以赛亚讲得更加直白。以赛亚书42章17到20节，依靠雕刻的偶像，对铸造的偶像说，你是我们的神，这等人要退后，全然蒙羞。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眼瞎像那与我和好的？谁眼瞎像耶和华的仆人呢？你看见许多事却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以赛亚在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概念，即便他们拥有肉体的眼睛，拜偶像的人却没有属灵的眼睛；即便他们拥有肉体的耳朵，拜偶像的人却没有属灵的耳朵。为什么会这样呢？请看诗篇115篇的4到8节，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却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这里又给了我们一个关键的概念，如果我们敬拜偶像，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像偶像，偶像的形象会毁坏我们原本拥有的神的形象。这也是以赛亚对以色列所宣讲的信息。以色列啊，你们敬拜偶像而不敬拜独一真神，好吧，如你们所愿，我给你们的审判就是你们会在属灵上效法你们的偶像，对神的话语麻木，越来越拥有你们敬拜的偶像的生命。你们会有眼睛却看不见，会有耳朵却听不进去。以赛亚书的经文并不是整本圣经的开头，我们是从中间开始的。现在让我们回到开头，让我们思想以色列百姓中第一个重大的集体拜偶像事件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正如前面所说，以色列的拜偶像是累积的、一贯的和持续的犯罪，包括百姓和官长，直到以赛亚的时期。事实上，如果我们追溯以色列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拜偶像在以色列成为一个上帝带领的民族之后很快就发生了。出埃及记1-14章告诉我们这一伟大的救赎事件，在19-20章神为他的百姓建立基础，告诉他们成为神的百姓意味着什么，他们要向整个不认识神的世界彰显神的荣耀和神的性情。为了让以色列能够达成这一使命，神赐给他们律法，也就是摩西十诫。十诫的头两条就很清楚地告诉百姓，他们应当敬拜这位真神。为什么？因为这位真神拯救了他们。为了教导百姓什么是正确的敬拜，神清楚地告诉他们，不可用任何画像、塑像或雕像以及其他受造物来代表神。但是以色列人迅速地陷入神禁止的罪当中。从经文的描述来看，以色列人是想用金牛犊来代表耶和华，并且真诚地认为他们的确是在敬拜耶和华，但是他们敬拜的方式却是用可见的偶像。他们根据自己的想象、愿望和喜好设计了神的形象，并且敬拜他。后来怎么样呢？以色列人就的确成了他们所敬拜的偶像。神称以色列为印着景象的百姓，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词组，但却很有讽刺意味。神好像是在说，以色列就像一个悖逆的牛犊，他们敬拜金牛犊，也变得像牛犊，就像一个悖逆固执的牛，不愿意走在正确的方向一样。拜偶像的以色列就是应着景象的牛。第一代以色列人并没有字面意义上的变成金牛犊，但是他们的行为是不受上帝控制的，就像应着景象的牛一样，因为他们在属灵上变得像他们所敬拜的牛犊邪恶的样子，他们敬畏什么就会变成什么样子，而这种转变则给他们带来毁灭。我们在其他的圣经叙事主线当中也看到，这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很难胜过的教训。在以色列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仍然被拜偶像的罪所缠绕，也与周边拜偶像的民族互相来往。历代志和列王记中的君王是按照他们如何敬虔和敬拜神来做出评价的。以色列彰显了神和神的荣耀了吗？以色列按照神所指定的样式敬拜神了吗？他们停止使用自己的创新艺术来代替神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从旧约当中，我们看到有没有拜偶像定义了以色列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当以色列转向偶像的时候，他们就变得固执、虚无和没有意义，正如他们所拜的偶像一样，这就是他们的过犯。但金牛犊也不能反映故事的全貌。让我们再往回追溯，回到起初的时候，我们已经强调了很多次了，人类受造本来是要反映那位造物主，所以神按着他的形象创造我们，让我们有他的性情和样式，并且代表他治理这个受造的世界，向受造的世界彰显这位慈爱美好的造物主。这意味着说，要真正的成为人，我们首先要敬拜神，否则的话，我们就不会正确的活出人类应有的样式。但是人类并没有顺服神所颁布的命令，并没有管理全地，相反，亚当选择要追求自己的荣耀，也就是敬拜自己。亚当在伊甸园里所犯的罪也与拜偶像有关，亚当听从了神以外的其他受造物的声音。当亚当不去顺服神，不反映神的形象的时候，他等于把别的事物放在神本来的位置上，成为他的敬拜对象。所以亚当犯罪的核心在于亚当转离了神，将对神的敬畏替换为对自己的价值和实现的追求。因为亚当成为一个偶像崇拜者，他就无法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也不能治理和管理受造物。亚当对受造物的治理和管理原本是建立在他拥有反映上帝形象这一基础之上的，但是当亚当犯罪之后，这一形象和样式就被打碎了，亚当也失去了治理的能力。亚当没有敬拜神，反而敬拜自己的私欲，他就被毁坏。那以色列也一样。圣经从旧约过渡到新约，虽然偶像的表现不一样了，但是偶像的实质仍然没有改变。在每部福音书里，耶稣都会引用以赛亚在对他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拜偶像的罪发出警告。耶稣的时代呢？他们虽然没有在拜那时候的偶像，但是他们有别的偶像，他们在敬拜他们的传统，犹太人的律法传统成为他们敬拜的对象，拜偶像的模式在不断的重演，拜偶像的内容也在越来越糟糕。在耶稣的时代，以色列人拒绝了道成肉身的圣道，他们变得更像原先敬拜的对象，印着景象，固执，没有属灵生命，有眼却不看，有耳却不听。在耶稣的时代，以色列的罪没有更少，反而更加严重。他们好像属灵死亡一样，躺在人为的传统上，并不是说传统都是坏的，但是 他们对传统的持守却是虚伪的，所以这些以色列人是败坏的，他们成为了他们所敬拜的样子，也正因为他们其实敬拜的是假神，他们最后杀了道成肉身的真正代表神的耶稣基督。圣经的叙事以启示录为结局，在启示录我们看到人会成为我们敬拜的对象所拥有的样式。在启示录十三章，那些拜偶像的人被称为是住在地上的人。圣经学者毕尔指出，这些住在地上的人只能从地上的事物中获得安全感，因为他们相信某个受造物而不相信那位造物的主，他们把受造物当作自己的身份和根本，也因此他们成为了这地上系统的一部分，他们变得越来越像地，因为他们把自己交给地，所以他们也越来越像地，从而成为地上的一部分，也就是住在地上的人。我们查考了关于拜偶像的叙事主线，如果人总是成为我们敬拜对象的样式，那么我们该如何反转这一剧情呢？那些听不见的人怎能听见？看不见的人怎能看见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回到以赛亚书第六章，在那里我们看到是神洁净了以赛亚，让以赛亚成为圣洁和能够反映神的荣耀。虽然给以色列的审判仍然在降临，但以赛亚却给了我们反转剧情的盼望。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五节，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神会从以色列百姓中带一些人归向他，神也会从万国和万族当中带一些人出来归向他。神会给拜偶像带来反转，正是在基督里，原先向着世界偶像的人被转变为神的形象和神的性情。这就是拜偶像的故事和拜偶像的反转。我们今天讲的主要概念就是，你会成为你敬拜对象的样式，要么毁坏，要么恢复。我们被造是要反映某个形象。作为基督徒，我们有帮助人成为上帝敬拜者的好消息。我们都曾经在灵里面已死的和无意义的，但是神借着福音给了我们属灵的眼睛和耳朵，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敬拜他。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敬拜上是没有中立的，我们要么敬畏神，要么不敬畏神，要么反映神和神的荣耀，要么以此交换这世上其他的受造物。所以你要问自己的问题是，我在敬拜谁？我在越来越像谁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在圣经神学的第十二讲，我们探讨的是拜偶像这个话题。很感恩的是，其实我们在上一课第十一课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个小话题，就是我们很可能会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大过圣经对我们的影响。
嗯，
对不对？
对。
当初是喜乐提到一个话题，就是很多基督徒他活得没有使命感。
嗯
嗯。
那今天讲的拜偶像呢，他其实这里面提到一个我认为非常好的点，就是我们会像某一样事物。
嗯，
对不对？
我们在拜谁就像谁。
对。
嗯，
这个 我觉得他表达的非常好，就是我们在敬拜谁我们就像谁。我们讲的像很多时候可能基于一个外表的样貌，但可能会有性格，会有他的个性，也有可能会像，但是讲到拜偶像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你究竟在敬拜谁。
嗯，灵魂拷问，我觉得就是
对，借着这样的梳理，我们会不会觉得原来历史通过旧约到新约到我们如今，人们一直在敬拜谁，我该怎么样去找到我的归处。
嗯，从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其实可以看到，拜偶像这个事情呢其实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这个民族。从最开始的拜金牛犊啊，到后面的拜各种各样的偶像啊等等，他们会落在一个死循环里面。我发现就是他们拜偶像，然后呢神就惩罚他们，然后他们又悔改了。悔改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拜偶像，就是陷入到了这种死循环里面。我曾经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在拜偶像这个事情其实已经得到了非常惨痛的教训，神给了很严厉的一个惩罚，但是为什么他们还是继续在犯呢？
就是为什么不吸取教训呢？
对，我曾经就想这个问题。
那你有想到答案吗？
我想了一段时间，后面我才慢慢的明白过来，就是看今天的自己，对比今天的自己，后面才慢慢的明白过来，就是我想如果我也是曾经的以色列人，我有可能也会这样。其实是人的一个他会忘记，就是他在过了一段安逸的时间以后呢，他会逐渐的忘记了曾经的一些教训，曾经的一些痛苦忘记了，然后逐渐逐渐的去远离神了。就是相当于今天的我啊，有时候我会想到我自己啊，在一段安逸的时间段里面呢，我有时候也会远离神的。就是渐渐的就周围的世界实在是太精彩了，就慢慢的被诱惑去了，其实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远离神了，就跟着其他东西走了，到某一些事情突然发生了，然后才提醒我，哦，你远离神很久了，你要回来了，然后才慢慢的回到神的面前。其实我发现我有时候我自己也会进入到这种循环里面。
跟以色列的循环一样，就是我们个人的经历也有可能是一个民族一段历史的循环的经历。
对，
我想拜偶像这个是人类的一个通病。为什么这样说呢？虽然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神是借着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的这个经历，他们惨痛的一个教训，在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敬拜真神，我们去敬拜偶像的时候，我们的愁苦是一定会增加的，一定会经历很多惨痛的教训。那也让我想到，就是其实不光是以色列人，其实外邦人他们拜偶像也是非常严重的。那就是说到其实神创造的人类他已经被撒旦被魔鬼已经在牢笼着，所以就会有这种不敬拜神的这种心，他们的心是充满着各种的诡诈，各种的不合神心意的事情。那根据凯勒牧师他在诸神的面具这里说到的，偶像就是对你来说任何比上帝更重要的事情，任何比上帝更吸引你的心和幻想的事情，其实我们都是在拜偶像。这个拜偶像其实我们身边很多的不信主的人，他们拜偶像的形式可能就是烧香啊，拜佛呀，甚至他们迷信金钱等等的追求，可能他们的形式这样子。但是这个又让我有一个反思，拜偶像它有很多种形式，
对，
那种形式呢有看得见的也有看不见的，
有有形的有无形的。
其实我觉得看不见的这种偶像它
最可怕了，
对，它影响我们的心灵是最深的。
对，
因为那是让我们的心是渐渐远离神。我觉得这是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警醒。
对，无形的偶像呢其实是隐藏起来的。刚刚思雨分享了，我也很有同感的，就是说问你今天有没有拜偶像啊， 可能很多基督徒说我没有啊，
我没有去烧香，
对
吧？
对啊，我没有啊，但是实际上呢，可能在内心里面隐藏了很多的偶像在里面。我曾经听过有一个牧师他分享，其实你自我就是太爱自己也是在拜偶像。
嗯，
为什么呢？太爱自己呢，就是任何事情都是以自己为目的，以自己为出发点的，就是先为自己着想，然后再看重神，看重自己，过于爱神了。
嗯
嗯，这其实也是一种无形的在
拜
偶像。打个比方了，就比如说星期天本来要去聚会的嘛，然后呢，我觉得
太累了，
太累了啊，我就不想去了。
嗯、
或者是今天心情不好，
嗯、
我也不想去了。
嗯，
以自己为出发点的，就是爱自己过于爱神的。
嗯
嗯，
凯勒的这句话你们应该以前也听过吧，就是偶像就是对你来说任何比上帝更重要的事物，任何比上帝更吸引你的新的事物，
嗯，
就是偶像。
对，
所以
其实我还听到有一句话比较吸引我，也就是说引起我的一个注意，就是也是凯勒牧师他说的，他说其实人心就是制造偶像的工厂，
就是偶像的工厂。对
对,
对，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是你的孩子成为了你的偶像，很多时候是你对自己外表或者健康的关注成为了你的偶像，
对，
很多时候是你的兴趣和爱好成为了你的偶像，
嗯，
或者你对舒适安逸生活的追求成为了你的偶像，
嗯，
各种各样子。
对，还有对婚姻的追求，现在很多单身的就是把婚姻看得非常重要，
嗯，
就是认为不结婚就是很愁苦啊。因为最近有个肢体跟我分享嘛，他说父母给他很大的压力催婚，然后他自己也很着急，所以他说他整个家人都就是为了婚姻他结婚这个事情呢就是很愁苦啊，然后有时候他父母有时候会痛哭啊，然后他自己呢就有时候会觉得很压抑，然后他甚至说不想活了。
嗯
嗯，
把婚姻就变成了他
一个救命的稻草一样来
啊。对，他觉得结完婚就好了，但是现在没结婚觉得自己的人生过得很失败。
我们如果觉得我生命当中缺少某样事物，我拥有了某样事物就好了，那个好了的事物就是你的偶像。哎呀，我有一份工作就好了，我结婚就好了，我有一个孩子就好了，我有某样事物就好了，其实那个事物就是在你心中比神更重，比神更大，也比神更吸引你的事物，它就是你现在要去对付的偶像。因为对于基督徒来说，神是我们的唯一，神是我们的依靠，神是我们的拯救和盼望，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大过基督，大过神对我们的盼望。
是的，
所以呢，这一刻我觉得非常重要，尤其是我在预备这一刻的时候，我觉得人的心就是一个偶像的工厂，我们不断的在制造偶像，不断的在拜偶像，直到我们来到基督台前，我们才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是耶稣，我们的心唯有在基督里面才能得到真正的完全的安息。
对，
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盼望我们带着这样的信息来到神的面前向真神敬拜，也愿神得到他的敬拜，也愿神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得到他的荣耀。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见。
圣洁的敬拜，爱主的敬拜，勇敢迈出福音的脚步，向世界宣告黑夜变荣耀日，春天要跳舞夏天的开